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，比拉多说：“真理是什么呢？”说了这话，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，对他说：“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”啊，刚好也有人问：“真理是什么？那真理到底是什么？”真理，你说简单一点，可以说是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。但是，什么叫做符合？什么叫做事实？什么叫做描述？啊，这又很麻烦了。然后，符合事实的描述和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关系？那日本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杀了，在南京杀了很多中国人，这可能是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。那么我们如果说是真理，好像说的太大了一点。但我们知道这个符合事实的描述，下面可能会有一些更合真理的做法，就包括说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屠杀别人。那么当人屠杀别人又不承认的时候，可能又会说，所以我们不可以说谎。那么所以真理就不只是说符合事实的描述，包括我们在世界应该怎么生活的道德教训。但是为什么应该这样，那可能就又包括上帝的话了。所以真理最深刻的应该是真理是上帝的话，真理是耶稣基督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没有什么事实，也没有什么符合，也没有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。真理是耶稣基督，真理是上帝的话。但是耶稣基督或上帝的话应用在我们生活中，也还有很多的道德教训或者科学的原则，这都有。比拉多在这里可能把这个也都表达出来了。当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说这句话是合真理的。你可以说整个犹太人他们并不懂真理，你也可以说比拉多说了一句合真理的话，但他又还不是很多进入真理。因为耶稣上一句话说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，所以比拉多应该留下来继续听耶稣的话，而不是对犹太人说一些他以为是真理的话。三十九节，但你们有个规矩，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，你们要我给你释放犹太人的王吗？这话恐怕也跟真理有一点关系，但是比拉多做的也许就不合真理，比拉多做的应该是妥协。三十八节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下面一句话就应该是，所以我要把他释放。但是如果我们的推理是对的话，就是比拉多已经跟犹太人勾结好了，所以派了千夫长带了罗马兵去抓他。各位，如果没有比拉多的同意，应该不可能有这个事，所以我们这样推应该是对的。所以比拉多已经做了这个错事，做了这个错事，可是良心又不安，就后悔，跟我们很多时候一样。我们已经说了，我们已经做错了，说谎了，我们应该停止说谎，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，或者我们应该停止这个错误的婚外情的关系等等。但是我们常常在错误之中，我们不愿意跟随真理纠正错误，我们就继续犯错。所以我查不出他有罪来，如果他听真理又行真理的话，如果他有圣灵，圣灵不是让我们明白进入真理吗？进入主的话吗？明白主一切的话，遵行主一切的话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他就应该释放了。但释放就跟自己的前面的或者跟人家已经商量好的罪恶矛盾了，他宁愿不要跟罪恶矛盾，他要跟真理矛盾，他就没有释放耶稣。他没有释放耶稣，但是他又想两面讨好，他想要犹太人来释放耶稣，他就让犹太人有一个选择，一个很好的人，一个很坏的人。那么他希望是释放犹太人的王。各位，比拉多在这里都是偏差，对真理有偏差。犹太人既没有权利把耶稣抓起来，也没有权利杀掉他， 也没有权利释放他。比拉多不必做民意调查的。各位，真理是什么？我们可以有很多讨论，起码真理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，真理绝不是多数表决，所以我并不觉得民主就是真理。可是很多时候人家觉得民主就是真理，多数票就是真理。这我不是说在反对民主，也不是在反对多数票，只是我们在讲信仰的时候，我们认真一点了解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知道，各位，包括美国德高望重的大法官，最高法院9个法官，5票对4票，6票对3票，8票对1票，或9票对0票，都不等于那是真理。多数也好，全民都通过也好，个人也好，全民也好，我在这里不再讨论独裁和民主哪一个好哪一个坏，我只在说起码真理的最根本的信仰这件事情，不能由比拉多一个人，也不能够由犹太人来决定。真理是从上帝那里告诉我们的，基督徒不能，基督徒和世人我们都不能决定，也不能制造什么叫真理，我们只能领受真理，我们只能听，我们只能听，我们只能传。那比拉多就一直在让步，啊，犹太人你们来决定吧，你们要不要释放犹太人的王，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收回你们的错误。其实别人的错误我们怎么能叫别人收回呢？我们的错误我们自己应该收回，就是放掉耶稣。但他们不要啊，他们要巴拉巴，巴拉巴是个强盗。第19章第1节，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，钉钉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紫袍，又哀敬他说，恭喜犹太人的王啊。他们就用手掌打他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，我带他出来见你们，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色袍。比拉多对他们说，你们看这个人，这是尼采一本书的书名啊。你们看这个人，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说，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你看到比拉多在这里都是在继续做很多，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观点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事，他对统治的臣民很注重他们的民意，他也很不想杀人，但是他又很想让这些老百姓很高兴，就跟现在民主政治一样，你没有办法去做你想做的事，你只能做选民要你做的事，而选民错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了。比拉多想要说，好，给你们做一个选择，我不想放他，我放他你们会很不高兴，你们选吧，你们就在这个你们节期的时候做件好事把他放掉吧，唤起你们的良心吧。各位，有的时候人家良心不是你换得起的，但是你的良心你应该靠着圣灵换得起。我们先不要去纠正别人，我们自己总希望自己站得最对，当然责任需要纠正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去纠正。比拉多就又想苦肉计吧，打一打耶稣，让耶稣很可怜，然后浑身是血把他带出来，你看已经打过了，对他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他只是神经有点不正常，说自己是上帝，这不必杀死他。我们罗马一大堆人说自己是神的很多，我们都把他关到疯人院去就完了，你们干嘛要杀他？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罪恶，就是不是我看不出，法律上不能处死他。好了，他也想用苦肉计让犹太人有点同情心，把他带出来，你们看这个人。那这当你们看听那个约翰，使他的那个巴哈写的约翰受难曲，这里也有其中这一句话，出来带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色袍。这当然也是讽刺，也是讥笑，兵丁在讽刺讥笑他。比拉多借着这个讽刺讥笑，觉得哎呀，耶稣已经受够多苦了，带来给你们看看吧。他你看3次他一直委曲求全， 他没有，我看我查不出他有罪，我查不出他有罪，最后打了以后还说查不出他有罪，为什么呢？打他，都是想要做面面俱到的好人，结果就是罪上加罪，而且到最后还是要钉死耶稣。这些对比拉多的良心都是非常会非常不安的。啊，我查不出，犹太人回答说：“啊，他该死。”哇，他该死，为什么该死？他自以为他自己为神的儿子，他以为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哎呀，你看犹太人听了觉得亵渎的话，比拉多一听，哎呀，居然就觉得这是上帝的话。我觉得比拉多觉得这是上帝的话，或者说比拉多觉得这有可能是上帝的话。当犹太人说你看他多该死，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，比拉多一听就害怕。这害怕什么意思？他害怕自己是不是真的把上帝儿子钉死了。你看比拉多比犹太人那个属灵的 sense 还更有一点，但是他们都有罪。而我们的使徒信经已经千古以来这句话已经写进去了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这是一个懦弱的，但我们起码看约翰福音是好像很值得同情的一个领袖吧。他越发害怕，问你从哪里来，现在问，刚才怎么不问？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也许刚才听了比拉多，我只是乱猜的哈，可能他可以认罪悔改，然后把耶稣放了，当然这样就没有救恩了，或者耶稣就不在十字架救恩死，这你不必担心。但是比拉多这样做应该做的，他的机会也去过去了。这一次他再来问，可能他心受感动再来问。有的时候当你感动的时候也许晚了，或者说当你在第一时间感动的时候，或第二第三或第一千个时间感动你的时候，你都不听，一千零一个的时候你就听不到，耶稣不讲话，你从哪里来？这个耶稣是从哪里来？耶稣讲过很多遍，他从父那里来。你从哪里来？他刚才如果要多问一下他也知道，你是王吗？我为此而生。比拉多就应该问，那你父亲是哪一个王啊？他也许就可以听到一个答案，那个答案就是耶稣的父亲就是天父。他这次问耶稣不讲话了，然后比拉多就生气了，哦，你不对我说话，你敢不对法官说话，藐视法庭哦！你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这里都在神学，特别在伦理上很重要。十一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”在约翰福音常常讲赐这个字，我们是上帝赐给耶稣的礼物，耶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上帝赐，上帝给，上帝要给什么就给什么，上帝不给人什么都得不到。上帝现在给你一个权柄，叫你杀他的儿子，各位很讽刺哦，但这又是真实的。这里又讲到上帝的权柄，包括预定论跟人的责任。比拉多杀耶稣是上帝给他的权柄，但是比拉多和犹大都不会没有罪。我们自然的推理就是上帝有罪吗？是上帝做的事。为什么上帝没有罪？因为上帝做的都是美好的，这我们要一个一个说明，我们这里不说明了。人为什么会有错？你说这是上帝做的事，因为上帝的旨意，上帝要借着我们人或者万事万物这些赐用做的事，从来不是强迫的。犹大为什么有罪？因为犹大卖耶稣是出于贪婪。你说这后面有上帝？对，有上帝，但是犹大的贪婪是真实的。犹大并不是好爱耶稣，不想卖耶稣，被上帝强迫的来卖耶稣，没有。比拉多为什么有罪？因为比拉多定违背自己的良心定耶稣十字架。你说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是上帝的旨意，但是并不是 比拉多好想释放耶稣，然后上帝让他的舌头被扭曲了，我要释放你，讲成我要钉你十字架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信耶稣，然后上帝不准你信。就是从人这边来看，我们人有完全的自主权，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一切的行为负责任，也会被这一切的事情审判。你定死我是上帝的旨意，但是他没有说因此犹大就很有功劳，应该给他一个拯救世人的勋章，因为把耶稣钉死了我们就得救了，没有。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，上帝决定一切事，丝毫不减少我们的责任赏罚。十二节，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无奈犹太人喊着说，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杀的朋友，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了该杀了。比拉多听见这话，你看犹太人好会喊哦，他们好会想口号哦，不是广告词一句就很有效吗？如果想得对的话，你如果放了他，你就不是该杀的朋友哦，原文是朋友，不是该杀朋友，就是该杀敌人哦。我们小报告打到罗马说，你居然勾结一个犹太人不忠于该杀，那你就惨喽。人犯罪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就犯罪，以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喜好、自己的肉欲、自己的一切为中心，就会轻看上帝，就会轻看上帝了。一轻看上帝就犯罪了。比拉多一听到这话，他就决心把他钉死了。比拉多就在那个地方叫铺华石处，希伯来话叫厄巴大，就在那里坐堂。那日是月节的日子，月有五正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他就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，除了该杀，我们没有王。这是他们不应该说的话，他们都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，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很甘心的说这话，他们要借着该杀把他们的真正他们的王钉死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你看比拉多在比拉多哈，各位，这很可悲的地方。你看十二节，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他越跟耶稣讲话，他越跟犹太人讲话，他越觉得，最起码他觉得耶稣是没有罪，我一定要把他放掉，这是我的责任，这是我的良心，这是我的训练。但是想要放，一听到犹太人这样讲，他好像还是想放，就是把他带出来了，这是你们的王哎。比拉多是现在是什么鬼附了心？我想应该是什么圣灵附了心？他讲的都是对的，这是你们的王哎。然后，这是你们的王，意思就是说，就从罗马的法律来讲，因为从犹太人的法律来讲，他根本不懂犹太人法律，可能懂得很少。从罗马人法律来讲，你们的王，照我问，根本一点威胁都没有，对罗马人没有丝毫的威胁，因为他讲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我的门徒不会拿刀来喂护我，所以这个不会。然后如果比拉多当时想的更多一点，就是说，你们的王还叫你们纳税给该杀，所以是不会有威胁的，基督徒对任何政权没有威胁的，但基督徒对任何政权也有威胁的。有没有威胁？因为我们不会造反。有威胁，因为我们忠于上帝，而世界的权柄都在上帝面前被审判，因为不尊主为大。所以基督徒其实是有很高贵又有非常适应世界的这种能力的。比拉多就很怯懦的在问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其实比拉多始终没有说这句话， 好，基督有罪，处罚是死刑，没有，他没有说，他是可能应该讲讲还是很违法的，把这一群把耶稣交给一群暴徒，而且让这群暴徒替这群暴徒服务，因为这群暴徒还比他守法，不敢钉耶稣十字架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利，是罗马兵来做这个事。人在犯罪的时候，一切的价值、权利的观点都颠倒了。十七节，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，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啊，这可能也都有属灵的意思，这是自己的十字架，看起来是罗马人给他的，犹太人给他的，他不应该有这个刑具，但是这是自己的，因为天父要他如此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鲁鲁地，希伯来话叫哥哥他，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十字架，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，一边一个，耶稣在中间，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。就我真的完全不了解比拉多为什么写这个，除非他真是有一个感动，这个人没有罪，他的确讲自己是王，但是起码照我的审问和过去所有知道的和罗马人所提出来的，我们必须说他没有违反罗马的法律，他完全没有，他没有违反罗马的法律，所以比拉多要写他能够看到，就是这个人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然后也是很讽刺哈。是二十节，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，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，也就是很多犹太人出来看，且是用希伯来、罗马，那就是拉丁文、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。犹太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，不要写犹太人的王，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。比拉多说，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。只有这句话，比拉多有点像个巡抚，有一点像个管理的官，有一点像我写就写，你们还要一直扭着我的鼻子、扭着我的脖子做事吗？已经扭了他几个钟头了，他已经一点不像了，现在写的又怎么样呢？但是也在这里表现出来，在最大的罪恶中把耶稣钉死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说耶稣是王，就是他的描述是每个犹太人在念，哦，耶稣是王，我不知道希腊文和拉丁文怎么念，英文的 Jesus is King， 大家都在念，这就是我们的基本信仰啊，基督是王啊，基督是主。二十三节，兵丁即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，又拿他的礼衣，这礼衣。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，是上下一片织成的，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不要撕开，只要研究看谁得着，这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礼衣研究，兵丁果然做了这事。就约翰在这些地方又有点仔细了，其实仔细我们完全看不出有什么重要的，看不出有什么属灵的或者是什么神学上的意义，当然不会没有，有，只有一个意义，就是在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，如果有意义就是很下流或很低级的举动，也应验经上的话。我们不懂经上为什么这样写，我们不懂神为什么这样做，但是神的话都会应验，包括这里所描述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讲一下，我们华人很难懂这些事，因为我们华人对死人是很怕的。我今天还有一些，不是今天了，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不信主的朋友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，哦，哪里敢拿那些东西，都觉得，当然都比较乡下人就会这样，那个餐盒也不敢拿什么，就觉得很不吉利。一般台湾人看到那里有死人了，赶快都绕着走过去，就是很害怕。罗马人好像没有这个迷信，那个时候大概也是很穷吧，我不知道我们在台湾哈或者其他地方，一个 执行死人的人就是刽子手，他除了薪水以外他还会得到什么东西？就我听说在我们中国刽子手，这也是在近代史上看到，其实很残忍的，尤其是砍头。对不起，各位讲几句就不要讲了，免得你们心情不好。砍头听说家属要贿赂刽子手，因为如果不贿赂，他一刀不砍死，两刀不砍死是很痛的，就是会还暗示这种事。如果你们听不懂那最好哈，因为这是很残忍的事，我听到过这种事，就是那尸体还会爬还会动哈。要贿赂，那么可能在这里哈，死刑犯的东西都给了刽子手。就我们华人哪里会要这些东西？就哎呀，不好嘛，就是觉得很不好。可能那时候也是穷，所以居然还拿耶稣的衣服分成四片。各位，你会要这种衣服吗？你会要？尤其耶稣那些衣服都是很简陋的。你礼衣呢？礼衣就是内裤之类的咯，内裤之类，这是我们看也看不懂啊，就是没有缝，一片织成的，意思就是比较老实一点，比较结实一点，不是缝起来的。那再把它剪开了就比较不值钱了。我也不知道这兵丁为什么要这，除非你我们真是能够想象那是很匮乏的时代，我们小的时候很匮乏时代。各位要环保，其实就只有一个办法，就大家去穷起来就很好了。一穷，我们小的时候连一个纸都不会浪费的，就是以前在罗马那时候可能更是穷的，所以一块布也是很有价值的。我自己可以想到，现在年轻人大家想不到，一块布包括内衣还是有个价值，可以做补的衣服，或者可以做其他的用。他们希望得到，就是抽签了，看谁得到，不要只得四分之一，因为这是一件好好的，把它剪成四分之一就不好了。各位，我讲这些你听起来都很无聊，甚至你可能听不懂。对了，我刚已经表达过了，无聊听不懂，但这无聊的事，没有意义的事，也应验经常的话，神的话句句都是要应验的。第25节，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，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：“母亲。”原文还是妇人哦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叫玛利亚两次都是妇人哦，一次是水变酒的时候，一次这里妇人，看你的儿子。我们已经解释过了，不是有侮辱和谩骂的意思，但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主里面跟主最亲密的母子之间关系也是妇人而已。我们如果要有亲密关系，就是凭着信心，要超乎任何的肉体的关系，血统的。母亲看你的儿子，又对那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了。好，这我们看上下文，应该就是耶稣的不是托孤了，托母了，就是让儿子让门徒照顾玛利亚了。然后也可能也用这个事来表达他的死和复活和升天和浇灌下圣灵，让这个世界有个新的群体，这个新的群体就是教会，教会互为肢体，而且互为亲人，我们彼此照顾。耶稣的死让我们跟天父和好，也跟人有一个亲密关系。这样了解应该是对的，应该甚至也只有这样的了解。不过我还是觉得第26节“看你的儿子”应该是一语双关，不只是看约翰将来他是你的儿子照顾你，也看你这位儿子耶稣。当然应该不是说哦，要看我多惨啊，好可怜哦，哦，这玛利亚听了一定会很伤心嘛。哦，妈咪我好痛哦，哦，你看看我吧，不能帮一点忙吗？那么如果讲这话也是很合理的，让妈妈很伤痛，或母子之情很深。 不过如果这个看你的儿子，第二个意思才是指约翰，第一个是指自己也合理。就是我们就是需要仰望主，认识耶稣，认识你的儿子到底是谁。好，但你的儿子的这个死造成你有其他的儿子接待你。28节，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中。耶稣尝了，其实不是尝，就是受了。因为这个描述跟弗类福音记载也不太一样，弗类福音的记载好像是他们在羞辱耶稣，而且让耶稣很痛苦，口渴还要拿不是纯水，拿有味道的东西来让他的苦增加，而约翰福音的写法好像是减少他的痛苦。各位，这两个都可能，不是都可能，圣经一定都是真实的，一定都是正确的。但是耶稣死的时候怎么应验，我想是有人给他这个是羞辱他，给他有人给他的确是让他能够舒服一点吧，或解渴一点都有哈。这些事情也不是太重要，但是耶稣务必要每件事情都应验经上的话，所以这里也讲这个，当然也表达他真的是有人性。我渴了，包括他曾经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过的话，包括那里没有讲过他渴了，但是向他要水喝，也是真的渴了，也是真的累了，他有真实的人性。耶稣承受了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了。交付当然是交付神了，但是这里他特别讲就把他的灵魂交出来，这也成为教会历史上一个死的定义。各位，死很难定义，不管在医学上或法律上都不容易定义。不过在圣经里面，死好像有两个定义，一个死是罪的结果或者罪的工价，这我们比较熟悉。另外一个死呢，就是毫不可怕的，死是灵魂跟身体的分开。根据是这里，灵魂交出去了，灵魂出去了。当然灵魂跟身体的分开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在这里也不去讨论它了哈。不过在圣经里面，死的确有正面的描述，基本上是负面的，因为那是罪的结果。但也有正面的，因为有的时候把死写成睡，或者说到祖先那里去，或者说到神那里去。所以在主的恩典下，即使这很可怕的死亡也可以成为一个正面的啊。那当然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，把自己的灵魂交出来了，这交出来就成全了整个的救赎的功，大功。但是我们人看真是一个悲剧的结束啊。第31节，犹太人因为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好，你又看到犹太人骆驼就吞下去，蝗虫就滤出来，犯了那么大的罪恶，却又不要接触罗马人污染，使他们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。这里呢，他们有个忌讳，犹太人在旧约里就有讲到说，尸首不可以放在外面过夜的。所以犹太人一直到今天，你们看新闻都有，包括以色列的一些重要人物下葬，他死到下葬不可以超过24小时。我们中国人有些很坏的习惯，包括还要什么停尸49天啊，什么这些东西啊，就是又怕鬼啊，又怕什么啊，人死了尸体不能马上动啊，怕那个鬼再回来，灵魂回来。所以有的基督徒，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面有的时候都有这样经验，我父亲死的时候也有这样经验，不可以动哦，要过几个钟头凉了以后，那个灵魂不会回来了，才好像还怕他回来一样。犹太人没有这些迷信，犹太人是神是吩咐他们要赶快的下葬。当然这可能有卫生的理由了，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你那个 不管是怎么样死，死应该都是不是犯罪死了被处死，就自然死。你如果尸体一直留在外面的话，我们今天会说不卫生，或者说对健康有妨碍，或者说可能有疾病，或者在当时可能有鸟兽会来吃，都不好，要赶快把它下葬。但是十字架的刑罚的残酷，就是因为十字架通常钉十字架死的是很慢的，就是慢慢流血啊，人的生命力是很强的，不那么容易死。那么如果要在今天就让他死，能够下葬，这三个人都死都下葬的话，要把他腿打断，这样可以很快的血流很多就死。结果呢，那两个人都打断了，到耶稣那里看他已经死了，就没有打断他的腿。那么这个兵丁拿枪砸他的肋旁，有水和血流出来，这个是有没有特别属灵的含义？一般约翰福音应该都有的，只是在这里我们不是特别确定是什么，就水和血有没有特别的含义，赎罪啊、洁净啊等等有没有，或者有人说医学上是怎么样，约翰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有人说是心脏的什么状况才会有血和水流出来，应该是属灵的意思，可能有洁净赎罪的意思。第35节，看见的那人就做见证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可以信啊。这也是约翰的语法，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，就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应该是见证，我们的见证是见证耶稣是主，是基督，别人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，你自己要知道你的见证是真的，虽然我们很多时候自己也会动摇。36节，这些事成了是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，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各位，人都死了，骨头断不断有什么关系啊？就这句话看起来也是应不应验不重要嘛。各位，如果说今天，对不起了，你坐飞机，飞机一定会爆炸，你一定会死，那你坐哪一排很重要吗？你坐在靠窗还靠那个空中小姐说我们这个飞机要爆炸，你死的时候要炸在窗口还是炸在走道？你问这有什么，这有什么意义？好像没什么意义。耶稣死腿断不断根本没有意义，但是因为经上这样讲就要应验。我们不一定知道经上这样应验有什么意义，对我们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们尊重神的话，这是需要的。我们对神的话每句话，不管是被动的应验或者主动积极应验，被动积极应验就是人家不打断我的腿，主动积极应验就是包括我们要爱人如己等等，顺服听从等等，我们都要相信神的话。另外，你有没有发现下面一句话好像有一点跟上面有一点突兀，要应验经上的话，下面怎么不讲要应验经上的话呢？下面为什么只讲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？这也一定会应验，但他为什么不讲这句话呢？我想就表示在讲上帝话应验的时候，也在讲到我们人有我们的责任，因为你可以仰望，你也可以不仰望。对仰望的人这句话就应验，对不仰望的人这句话也就是应验，你会被定罪了。很多人的确没有仰望，但是神的话还是应验的，但是就不好说也应验了这句话，好像所有人都会仰望耶稣一样。38节，这些事以后，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地做门徒，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比拉多允准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又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，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，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，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，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这也有点奇怪哈，就我们好像很难想象，一个人死了， 一个人死前那个坟墓没有先定好，就我们应该都会安排好嘛。就是今天我们即使没有安排好，我们也会说这个殡葬社或葬仪社他们都会处理这个事情。通常坟墓或者说灵骨塔的地方，我们或者是树葬啊什么地方，我们应该都先安排好。这里好像有点临时哈，就重点还是在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一天一定要安葬。在约翰福音的写法也是，耶稣的死和骨头不可打断，是很不是很清楚了，但是就是很间接的一直在暗示一件事，就是耶稣就是逾越节的那个羔羊，所以他死在逾越节，他不是死在逾越节前一天。就是有的福音书是在讲耶稣死是对不起，耶稣死在逾越节的后一天，因为他吃的那晚餐是逾越节，然后隔一天他被钉死。约翰的写法是前一天吃的是预备日的，不是逾越节的，这不是矛盾，这是有不同神学的强调。而在他死的那一天，钉十字架那一天，他的确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天晚上的那只羊，那只羊是一个骨头都不能折断的。好，就是经上的话都应验了，让以色列人得到拯救，得到救赎，我们得到拯救救赎，这都应验。但这个说法要到后来保罗才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，这时候只是把它写出来。好，好，这个约瑟呢是暗暗做门徒的，当然也是不够理想了，因为是怕犹太人，但是也还是不错，就是他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尼哥丁姆呢，嚯，带了这么多墨药来，然后把耶稣的身体磨好了，这也都表示一方面他们应该是对耶稣有相当强烈的感情和愿意附上，但另外一方面恐怕也在提醒我们，就跟耶稣在前面跟门徒所讲的话一样，就是你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啊，就是在第十二章那里讲的。玛利亚对耶稣所做的是及时的，因为他高了一个活人，还全部交上去。耶稣并没有这个需要，但是他的爱表现出来了。这尼哥底母呢，哇，100斤哎，比那真拿达香膏要多多了，但高的是一个死人，而且可以说完全没有必要，因为3天以后就复活了，把它缠那么紧有什么用？耶稣出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那个香膏要怎么把它洗掉的。好吧，不过就是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暗暗跟玛利亚的那件事对比，也就提醒我们，你们要常常有我，等我死了以后，没有那个必要，也没有那个价值。当然还是好的，只是可惜了哈。好，这里就有个坟墓就把它放在那边了。第20章第1节，7日的第1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，啊，这些我们都是非常简单的，事实上根本完全没有跟其他的福音书对比的来看，就是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，有的是讲到天快要亮的时候，有的是讲天还黑的时候。那么去耶稣的坟墓的那件事，在耶稣复活的这个早上的记载，四福音书各有不同的地方。如果我们挑剔一点讲，如果我们用不信的观点来讲，就是矛盾百出，根本很难调和。我们在这里就也不做调和的工作，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圣经神的话，我们更相信圣经神的话。去高耶稣的应该是有2批妇人，那么但在这里他都没有讲别的人了，就讲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了。他不是伯大尼玛利亚，不是拿耶稣在活的时候心香膏膏耶稣的那位哈。他看见他来了，他未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那么这时候还没有见到耶稣，他原来也是跟其他的女人一起的，那么那个天使的事啊什么的事这里都没有记载啊。好，他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， 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。这我们应该就指本来跟他一起去祷告的那些女人，就是在福音书其他福音书有记载的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。各位，就是我们讲这里哈，就莫大拉玛利亚去这里看起来是一个人，其实我们在其他地方就是跟别人一起去。去了莫大拉玛利亚看到那个坟墓开了，应该他没有看到天使，应当他也没有进去，起码这时候没有进去。他看到，他马上有个直觉的反应。各位姐妹请不要生气啊，我不是说女人不用脑筋，反正他马上就直觉的，那个坟墓的那个石头一开，他马上就有个直觉反应，就是有人盗墓。耶稣好像慈禧太后的坟墓被孙殿英盗了，就有人盗墓。各位，在那个时候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在我们中国即使这么怕死人，但人穷的时候也是很大胆的，因为有钱的人是很多陪葬的东西，像慈禧太后就陪葬东西很多，都是金银珠宝，在西方也有。那么埃及人我是不知道了，反正他们金字塔那是最伟大的了。那个石头是人搬不动的，那石头要好像即使是男人几个也搬不动，好像是他们要有一个轨道，然后推在那轨道上，等到推到那定位，那轨道就要抽走。因为如果石头是搬得动的话，那贼一定会想办法，十个人八个人也推得动的，就是不要打扰死人，不要亵渎死人，这也会惹上帝怒气的。所以那个坟墓是外面那个石头是非常重大的，他们女人那几个是绝对动不了的，其实男人也不一定动得了，需要有轨道。我听说是这样，我看解经书是这样。那现在看到那个石头挪开了位置，那莫扎拉的玛利亚就赶快跑，想都不去想，就想到他也没有说盗墓了，他就说有人把主从坟墓挪回去，这是一个推论。就其实没有任何人把耶稣的尸体拿走，这是一个推论。刚才老姐妹问什么是真理，你看到你家的门开了，你会推什么？小偷进来了，但是不一定是真理。事实门是开了，但真理是什么我们还不一定知道，我们不知道在哪里。好了，赶快跟彼得讲，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出来。各位，圣经也没有讲这三天三夜他们在干嘛，可能在哭，可能在难过，可能在困惑，就圣经完全没有讲。不过这彼得和那门徒就是，当然就是作者使徒约翰，就赶快跑。第四节，两个人同跑，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先到了坟墓，低头往里面看。这低头就是有的时候约翰福音写得很细致，干嘛要写一个低头啊？当然就是那个洞是很小的嘛，洞不可能会太大的，因为越大的洞就要越大的那个石头了，那更是很难推了。好，他就低头看，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约翰也没有跟我们讲他为什么不进去，是怕吗？怕里面还有强盗吗？还是什么啊？反正他就没有进去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去。哦，这倒是也是很和彼得的个性，他向来很大胆的嘛，像张飞一样，像子路一样，跑进去了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外一处卷着。先到坟墓那门徒也进去，看见就信了。信了什么？信他复活吗？信玛利亚讲的话吗？就是有人把耶稣挪走了吗？就约翰的写法应该就是信他复活了，但是也可能是 信玛利亚讲的话，因为他下面一句话好像不是信耶稣复活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，就是耶稣必定要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你看约翰写的也很吊你胃口，甚至要故意误导你，让你多去想一想，他就信了，然后下面告诉你没有，他不是信他复活，是信玛利亚讲的耶稣的身体被人家挪走，然后就回自己的住处了。这里写的都好像有点无情无义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很真实，不是无情无义。因为你要知道他们在这三天里面一定非常困惑，就是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最起码有一件事，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有信心，包括莫大拉的玛利亚，他到坟墓不是去迎接耶稣的复活，他到坟墓是去高他的，或者去哭的。没有人是有信心的，有人有爱，但是没有人有信心。那么他们就去，然后就回去了。那玛利亚就在坟墓外面哭，彼得很清楚看到他的裹头巾和他的细麻布都放在那边。各位注意啊，耶稣死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穿衣服的，外衣被人家分成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，里衣是一块被拿走了。耶稣应该没有穿衣服的，不像我们看到的，我不知道，不像我们看到的钉十字架好像还有一个内裤一样，应该是没有的。然后他复活了以后，他的衣服裹头巾都放在那里，请问他穿什么？他应该没有穿衣服。
天使给他，
这还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想法，就是我们不穿衣服是很难看的。应该以后我们也没有衣服，这样在天上。各位，我不是要说别的啊，就是这是我们现在观念嘛，这很难看的。好了，我们宁愿说一句话，我们披戴了耶稣吧啊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没有羞耻了。第十二节啊，第十一节，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。玛利亚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两个门徒走了，现在应该天很亮了吧。他在坟墓外面哭，哭什么呢？第一个当然是哭耶稣死了，第二个连耶稣身体都不见了。就是约翰的描述是很棒的，就是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常理，用我们血气，用我们的理智，用我们五官的判断来讲，现在是发生了很悲哀的事，不是他死了而已，连个尸体都不见了。所以他在哭，然后他描述很生动，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。他为什么要看呢？各位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，我的圆珠笔明明放在这个抽屉里不见了，然后就看好几次，对不对？看好几次，明明在这里啊，然后又再找一次，又看一次，是不是他们知道耶稣最后的地方就在这里，然后现在不见了，然后经过一顿一阵大概半个小时的恐慌，哭啊哭啊哭啊，就想我刚有没有看走眼呢？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到耶稣是不是出去走一走再进来，应该不会吧啊？还是？现在坟墓里有一点声音，他就往里面看，他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一个在脚，就这些都很细致啊，包括那个裹头巾跟细麻布没有放在一起。天使对他说，妇人你为什么哭？他说：“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儿。”显然他还不知道他复活了，或者他不相信他复活了。哎，各位，这里你也可以看到玛利亚对耶稣的爱哦，很深哦，她感情很深。姐妹们，你们一个人，天很黑，跑到坟墓去，然后在那里哭，然后有一个人跟你讲话。你会回话吗？有人说你为什么哭啊？ 你吓死了吗？玛利亚没有吓死，玛利亚回答，也就是他的神经和他脑袋和他全人没有想到被吓的事，他想到的是耶稣。虽然他还没有信心，但他有很强烈的爱，以至于他居然跟这个人在讲话。就这个人只可能是偷坟墓的人吧，当然盗尸的人嘛，或者说其他人。但玛利亚跟他讲话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十四节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，就是为什么他跟天使讲话然后又要转过来，就这时候能见度是什么我们也都不知道。他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各位，我们讲这段耶稣被钉十字架到他复活，我们大概讲了大概二三十分钟了，实际上已经是地上三十分钟，天上三天了啊，已经三天了，你们不要搞错了，这已经过了三天了。如果我们讲创世纪啊、启示录那时候要过好多年了。就是玛利亚是一个，我要各位想，就是这三天的情绪，她不知道是耶稣，一方面可能她哭得很伤心，一方面可能能见度还是不太好，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解经家就讲，复活的耶稣或者我们以后的复活跟我们现在样子有点像但又不一样，有点像所以后来他认出来了，又不一样就是刚开始没认出来。以马五四路上两个门徒也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只能说应该是更荣美了，但是怎么个荣美法我们不晓得了。耶稣他不知道是耶稣，然后耶稣问他说，妇人为什么哭，你找谁呢？这跟天使所问的话多了一句，天使说妇人你为什么哭，耶稣说妇人为什么哭，其实也是你为什么哭，然后下面说你找谁。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跟那些人讲的也是这句话，你们找谁。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，就对他说，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就实在还是有很多的感情，所以愿意跟他讲话，因为他很想知道耶稣到哪里去了，但也是毫无信心，也不知道他的听觉和视觉是出了问题太悲哀，还是耶稣的改变，他不知道。十六节耶稣说，玛利亚啊，根据下一节你非常知道玛利亚认出他来了。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，拉波尼，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。耶稣说不要摸我，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有一个看到，这不要摸我解经家说应该是抓住我，应该玛利亚就马上把他抱住抓住他了。当耶稣说耶稣说玛利亚的时候，玛利亚就认出他来。那可能这里也有约翰的一个教训，甚至整个圣经的教训，特别是应该是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的教训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，我按着他们的名字叫他。当耶稣叫出他名字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是谁，他也知道他面前的是谁。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是知道耶稣在呼唤我们，按着我们的名字在叫我们的，那我们也就知道我们应该称他为主，称他为夫子，我们也应该拥抱或者是仰望他。这里耶稣说不要摸我，或者说不要抓住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如果照字面来讲，后来耶稣不是就在这一天的晚上，不是隔了就是把自己的手啊都献给他们看，你们看，然后再过一个礼拜也让犹大来摸嘛。现在为什么不让玛利亚摸呢？照字面来看，就是有人也这样解释，就是耶稣要马上升天去见他的父， 然后又下来了，所以见过了，那么、见过了以后，那个多马就可以摸他了。不过我想应该不是这个意思，耶稣死的那三日三夜应该也在乐园里面。事实上这就是解经家很多的讨论了，就耶稣那三天在哪里，像彼得前书讲他到地狱阴间去传道了吗？还是那个只是形容耶稣是真实的死了。耶稣跟天父应该任何时候都没有分开，因为耶稣死前不是也说了这句话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吗？如果交在你的手里，应该耶稣也没有到什么别的地方去。各位，这些都是我们在看经文本身不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答案，也不必有一个清楚的答案。我们需要知道，不管是耶稣是我们信靠他的人，都在神的手里就好了，而且我们一定都是美好无比的。在这里说不要摸我，我觉得重点也不是在禁止他摸，他要先上去见天父等等，而是这里的意思就是耶稣告诉玛利亚，一个耶稣始终是要以父的事为念，任何人不能够妨碍他跟父的关系。另外一个意思是你有你的责任，你的责任不是在这里一直跟我讲话，你的责任是去传福音，是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就是我复活了升上去见我的父。当然你可以把它了解成我跟父子感情很好，然后这3年半久违了，先要赶快见老爸，当然可以这样讲。但是耶稣跟天父是没有分开的，只是分开只是我们这样来理解，耶稣跟天父是在一起的。他说他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意思还是要让门徒也让我们知道耶稣的工作完成了。一个是耶稣的工作完成了，当然最基本的是他复活了，其次是他工作完成了，再其次应该是讲我应许要浇灌下的圣灵会浇灌下来的，你们要等候。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了，就是说你要赶快，你的责任是赶快去跟我的弟兄讲我要去见我的父，那个是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，是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。我们很感谢主，第一个见到耶稣复活的是玛利亚，第一个传扬耶稣复活信息的也是玛利亚啊，这感谢主。不过我们只能讲到这里了哈，那么后面的各位就各位自己看哈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恩待，让我们继续跟随你，相信你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爱心都能够日日增加，时时增加，借着每件事都增加，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圣灵的工作，也借着我们在这世上许许多多折磨打扰烦恼忧愁这些事能增加，因为在世上的这些磨练也使我们对你的话语，对你圣灵的领受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